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我看见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我们约翰一书终于走了差不多一半啊，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判定呢，我们大概是讲到三章十九节左右。因为上次最后你讲到说有弟兄很爱你啊，你那时候都没钱拿，剩十块钱，你剩十块钱是加拿大币还是美金啊？
加币，
加币
啊，折成美金只有七块钱了。
那不错，那你们有弟兄这样爱你，没有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在行为和诚实上爱你。
是啊，是啊。
那如此你就知道他是属真理的。哎，借钱给你的人属真理，向他借钱的人是不是属真理啊？
你意思是说，向别人借的话，是不是属真理？
啊、对呀、啊，你说那个弟兄很好啊，他真的是爱你啊。对吧，他没有塞住怜悯的心、那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安稳的。哎，但是你是施比受更有福，你是比这没有福的那个，你是受的、那你这个
对对对，
你的心在神面前安稳不安稳呢？
我的心在神面前安稳不安稳啊？好像也还可以吧。
对啦，因为他那个安稳是可以遮盖你的，就像路德跟波阿斯讲，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波阿斯是给的，路德是受的。可是这个所谓的爱啊，所谓这个爱的沟通是两个一起遮盖的，所以当弟兄这样帮你，当你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不但他在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安稳的，你的心在神面前也安稳了。
本来按照我们的本性呢，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去受、去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当然圣经里面说施比受有福，但其实即便说你不读圣经的人。也知道说，如果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你是比那个被帮助的人不是更有福嘛，对不
对？
对，所以你才能够帮助。那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你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群华人，所以你需要帮助。按照人性的骄傲来讲，其实大家是不愿意去开口说啊，我需要帮助的。
那你大概不是美国民主党的
啊？对对对，
美国
人弱，现在也许这个时代。对，也许这个恐怕只是我的想法了，恐怕我们这都已经过时了，现在这时代可能已经整个倒过来了，也可能。
对，知识分子臭老九，对吧？现在要讲社会福利大社会，大家要好好的接受政府的奉养。
是。
但是这个像你讲说受的人是弱者，那就是看你所谓这个爱的流通到底是什么。因为像这个刚刚过中秋节，小贝又给我送月饼来了。
现在送给他。更大的一盒，
那我就不送了，他送给我，我就觉得收得很开心了、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真的一定需要送给他，我还愿意向他抱怨一下，他这次送的这个盒子特别漂亮，月饼特别难吃，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是规矩，现在这已经形成新的规矩了，因为他最后的这个整个成本固定的就是那么多，如果他把这个成本放在包装上面，里面东西就得差一点、
这样
现在国内人家送礼现在已经倒过来了，真正送你好东西哈。外面啊，就是拿一个那个牛皮纸包装纸包一下送给你。
真正送礼就是要包装非常的简陋，非常的粗糙，这是好礼。
对，里面东西是好东西。
啊，自己家做的金华火腿，牛皮纸包一包送给你。但是我信主的时候，这一句圣经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这句话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十分重要，因为它
第二十节，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就是你自己就可以验证你有没有被感染到这个 COVID-19 是吧，武汉肺炎。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心就知道，如果你的心觉得不妥当，你的心觉得有亏欠，那你在神那里一定有亏欠，他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心觉得很安稳，那你在神的面前就坦然无惧，对吧？
是。
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决定我做的是对是不对呢？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得罪了神呢？哦，好像蛮简单的，你不用去问你太太，也不用去问传道人，对吧？
是。
就看看你的心怎么样。
那如果按门哥这么讲的话，那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简单吗？
照说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大家似乎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经常我们就是摇摆不定，不知道自己是现在是属真理的还是属魔鬼的，我们现在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没有习惯或者没有把握来使用这一句圣经啊，我们好像觉得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太果断？这样会不会是错了？实际上老约翰给的建议都是非常根本的，而且是很稳妥的建议，或者说很保守的很温和的医法。不用担心，这不是一贴很强烈的药，因为很简单嘛，你如果你自己的心都不平安了，那你当然在神面前是不平安的嘛。
那如果我心里很平安，是不是就保证我确实是在真理之中？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往往信主信的越久啊，就越不诚实了。
哇，
因为圣经不是讲吗，你这等人的良心被像是被热铁烙惯了。
嗯，
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良心相当的敏锐啊，尤其这个良心刚刚复活过来的时候，又重新发挥功用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一点点的小事你都觉得不妥当。以前撒谎了不再撒谎，以前随手拿东西的随地吐痰的你通通都改掉了。可是日子久了，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你的心里面又长茧了，对吧？又打蜘蛛网了，那这时候你的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啦。那所以你的心整天都是安稳的，那当然，无论做什么，你的心都很安稳。那这时候你当然是不能够用这个标准了。
是，这个确实，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刚信主的那段，刚门哥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来，确实是里面那个转变是很大，就是
很大。
你以前做的无所谓的，觉得甚至觉得还洋洋自得的一些事情，
现在都不
是，突然间发现不妥了。你原来占点便宜，占点小便宜，占点这个政府的政策的什么便宜的，哎，现在觉得不妥
了。嗯，那怎么办？日子久了，我们又开始失掉了这个敏锐的良心。这里所说的心，其实相当大的成分是讲到良心，对不对？这良心好像船的舵一样啊，你在正道上要走，你一定要有这个良心，你不能丢弃了这个良心。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良心呢？经常被这个世界所污秽的。
哦，那当然。
所以呢，所以他不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说这个是对还是错。
对，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不讲道理的啊。一个人若是常常跟你的良心在那边讨价还价，那么你这个良心呢，到最后了，那肯定是被这个世界拉去。
嗯，
基督徒真的凭良心做的话，那有很多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是傻事儿。就像玛利亚把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件事情是他的心做的。
是
讲道理没道理可以讲的，因为连他自己都讲不出道理来，直到主耶稣说了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可是主耶稣要是没说的话呢，那玛利亚是非常委屈的，对不对？可是你要
是
你觉得他一次这样做，他下次还做吗？
是。
那我们节目里讲了好多，那个马大也是一样，第一次他忙得要命啊，他心里面乱不安稳了，他就求主，你不那个吗？你不在意吗？你叫我妹妹来帮助我啊！那主当着大家就奚落他，就跟他讲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可是等到玛利亚用香膏膏主，没有多久以后，马大还是在那伺候，他还是很忙乱，还是在那伺候。
嗯，
不过这时候他的心安稳。对吧？
Yeah,
这些都是傻人傻福。那你要保持清洁的良心，你就不能够太用你的脑袋去判断。
是，
你觉得你有这个感动，你就做就是了。你觉得这
是
你为主做的，你就做就是了。那别人再讲一句啊，你自己心里面再讲一句，你的配偶再跟你说两句，那到最后呢，你的良心脏掉了。到最后，你这个心就在神面前不能够发挥功用嘛。
是啊，我想起来以前，我不知道跟门哥有没有讲过，有一个我这边认识一个弟兄，他真正的重生信主之后，
是
那个转变是剧烈的，极大的变化。后来呢，有一次呢，他打电话跟我说，他陷在一个极大的困扰里面。
什么样的
困扰呢？ 他说他原来呢，这个开店做生意的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
是
开店做生意嘛，就尽可能想办法偷税漏税，对不对？
是是是，
能够用现金收入就用现金收了，好像就不报。但他现在呢，这个心良心不平安，说我这几年这个偷税漏税不少钱，所以他说我要把这个钱呢退回给政府。
怎么退法？
怎么个退法？就问题就在这里了。
对啊，政府还不收。
税务局说我没有你那个记录啊，你没有报这么多，我现在怎么能够突然间说你又增加了多少收入要税？税务局人家还不想惹这个麻烦事。
对啊，
他去找他的这个会计师呢，会计师也觉得很难办。那会计师意思说，那我不是等于说我在跟政府说我以前都给你做假账？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你做假账。对呀、啊，
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不想被你牵扯在其中。所以呢，这弟兄就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烦恼。
那后来，
然后呢？后来他还是想办法怎么样退了一部分吧。但是其实就是说，其实我说真正到底怎么处理，政府到底接受不接受，其实那个我都觉得已经不太重要、
哦、
最重要的是你的里面那个良心完全苏醒过来，为自己原来所做的、哎、真的是有点像那个沙该一样、
嗯、
说我原来欠的啊，这个我都赔上。
这弟兄不是川普吧，据说他只交了75块钱的税，不知道是真是假。
750块，我想也可能是真的，但是其实是真的又怎么样？他如果说他确实是按照这个政府的这个税法，他来做了种种手脚，他反正那只能说明你这个法律有问题啊。
是啊，他把这个叫做 smart 嘛，很聪明。
定他的罪，送他去监狱、
嗯，
或者你就别说了。
这个是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但是有的人心不会责备他，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他的真的他的良心已经发生，已经污秽了，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那我们基督徒啊，实在应该鼓励彼此这样做傻事儿。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听到听太多啊，有太多的讲法，因此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不是凭着我们的心，凭着我们的感动，而是凭着我们
的脑袋。
对，凭着我们的脑袋。你的脑袋不责备你，你脑袋哪里会责备你？
其实我在想啊，难道说有些人就心里面真的就完全麻木了，完全不责备他吗？我看不是的。
嗯，
其实也是在责备他，但是只不过是他在一直在为自己辩护，然后他每一次辩护他都认为说他的脑袋都胜过他的心。
没错，这个尤其对于咱们老中基督徒啊，从中国来的老中基督徒，这是一个致命伤，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讲道理，他不讲道理好像就是错的一样。这个基督徒呢，呵呵，就是要听很多的道，讲很多的道理，像我们要做很多的节目一样。但实际上你所要的很简单啊，你的心如果不责备你，你向着神就可以坦然无惧。你的心如果责备你，神比我们的心大呀，那
他更知道。
对，
如果你心都知道的话，难道上帝不知道？
对，那这个是指的什么事情讲的呢？就是指的前面所说爱弟兄的事情。
是
爱弟兄的事情上，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在爱弟兄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讲到这里他就再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哎，这个你这好多种看法，或者你说圣经很重复啊，或者你说呢这个圣经重复的事情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到了我们见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圣经为什么每一个使徒讲到最后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一个命令你守住呢，很多的事情都没关系了，就是要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天上这么重要？在神看见这么重要？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在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约翰一书，他非常强调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问题。
对。
然后呢，我看到那个在第四章这边讲到这个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就是爱，这个我们阿们，对吧？
嗯哼。
他说的住在爱里面的，
嗯，
我一想到什么叫做住在爱里面，
哎、
住在爱里面，这个爱是一个相互的，不是说神爱你，你就叫住在爱里面。
啊、
我相信是说神爱你，然后你也爱神，
嗯、是，
然后神爱你的弟兄，你也爱这些弟兄，
嗯，
所以这样你整个周围的关系都是一个爱的关系，
是，
这叫做住在爱里面。
哈，
所以如果说你爱神，但你却不爱你的弟兄，
嗯、
那么你不是住在爱里面，因为你有一些关系不是爱，不是爱的关系，
是。嗯，
那就不是住在爱里面。所以然后呢，他再讲到一个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嗯，
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我觉得这句话、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no fear in love。
嗯，
所以刚文哥你说为什么这个爱这么重要，我想今天 大家都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今天大家都在惧怕里面，
对，
全世界都在惧怕里面。第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嗯，
如果我们有那个完全的爱，真正住在这个爱里面，那个惧怕就被赶出去了。
嗯，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说，今天当我们如果里面还是惧怕，这个 COVID-19 就让我们里面非常惧怕，然后政府出来种种政策，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就让我们里面非常惧怕，天天生活在一个紧张的忧虑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一个你对神的爱，或者说神对你的爱，你看得到吗？是不是你暂时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呢，你跟周围的关系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爱里面？如果我们确定确实还是住在爱里面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这么惧怕呢？
有道理。不过你现在已经讲到第四章，我们今天节目做完是不是就等于第四章也讲完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连在一起讲嘛。反正这个约翰也是在同一个 topic 上面，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都在讲同一个 topic。
他肯定是继续讲到第四章，只是可能他可能中间出去讲了点别的东西，所以他这个题目肯定没讲完。因为第三章的最后句他就是讲这个问题，对不对？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哎，前面就是讲到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他的意思就是像刚骆驼刚才说的，这里面可以画一个等号，就是爱等于住，住等于爱。现在这个疫情以来，很多教会都在查启示录，我们也刚把启示录查完。这启示录到最后，到最后神要做的事情是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与他们同住，对吧？这讲到最后，神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然而，什么事情使神住在我们中间成为可能呢？第一个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要不然神不可能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是让神住在人间的最基本的房角石。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而且他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样神就得以住在我们中间。要是我们不这样做，神可能住在我这个人的心里，住在你那个人的心里，可是神没有办法住在我们中间。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不会装饰整齐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不会的。因为这个爱等于住，就好像当初神把这个会幕的规矩赐给摩西啊，你要按照这个山上指示的样式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这个山上的样式，当然到终极的山上的样式是加略山上的样式，对不对？让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叫做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啊，那个祭司啊，祭司有祭司的职分呐、百姓要把牛羊拿来啊。祭司不但要承接圣职，还不断要为百姓为自己的罪献上祭。还要呢点灯，还要摆上陈设饼。你要是会务在那个地方，祭司的职分通通荒凉了，那就是后来一样的情况。
对，
神就没有住在他们中间了。
对，
甚至要是彼此相恨、彼此相杀，像士师记的结尾。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因为神的目标、神终极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同住，而这个同住呢，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有不断存在的条件，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个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到了天上还是这样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能够让神住在我们中间。
我在想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讲到，他这个口气非常重，他说这是一个命令。
对，
是个命令，就是说我不跟你商量的。那在这个时候他说你要遵守我的命令。
对，
如果说我们真正是一个与神相和好的人的话，
对，
那神说我这是我的命令，那我们就不应该再说再找出种种的理由，再想七想八说或许不要这样，或许不要这样，再去讨价还价。
一点不错，
其实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要接受
这个命令。圣经也说它不是难守的。什么叫做不是难守的呢？它并不是要你飞到天外去爱非洲的苦难的同胞。
没错，
也不是要你去爱你的敌人，而是神把他摆在教会里面，在你周围的弟兄摆进来的，他有个命令，你去爱他，这是神安排的啊，
对，
这是神亲手替你挑选的。
对，
他再不可爱，神也会给你力量，给你爱，把他爱爱得成，你们这个爱得成，大家一起建筑，就彼此都没有忧愁。
刚才门哥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太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脑袋去做决定，我们想了太多理由。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些拿掉，就是说你只读圣经，这句话能不能读明白？
能，
其实应该很清楚。如果说这是神的命令，那么你只需要遵行，你不需要再去想出种种理由来说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在那个 case 上面如何如何，这个人身上如何如何，本来就不需要商量。
在教会里面，神摆在你周围的每一个弟兄，你好好的去爱他，这是神给你的功课。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你喜欢不喜欢，把自己的愿意喜欢扔开。
对，像我们小时候最怕的，到了学校老师说交作业了，你才想起来说，哎呀，这个作业没写。尤其你在一个比较小的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有没有哪个作业没写，不要留到建主了你还没交这个作业，那就麻烦了。
对，
如果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那这个教会一定兴旺，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命令的话，当我们没有这么遵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一定责备我们。
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教会里面我有没有这个责任，有没有这个义务去遵行这个命令，去爱每一个教会的弟兄。我们的脑子马上跟我讲，第一，我们教会人太大了，我们教会有2000人，我怎么个爱法？你马上这个功课一推，你就不用做了。
但是2000人里面，你不会认识2000人，你可能就认识你身边2个人，
或者你
好好
你的团契的人也可以吧？
对啊，你认识你团契的20个人嘛？
对，或者你们我们现在喜欢讲小组小组嘛，对不对？
对啊，小组，对啊，小组，你认识可能你小组2-3家人吧？
不要忘记你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是不是长老？你不喜欢的那几个？
对啊，你一定认识嘛。确实不是说很难遵行，不是要你去一下就去爱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对，
要我们爱的是我们周围认识的人。当你看到你的弟兄他有群华，他为什么他有群华？如果你知道，那说明你认识他。如果他有群华你不知道，那当然你也谈不上说你去帮助他。
是啊是啊，
你知道所以你才去帮助他。
彼此相爱有好多地方可以相爱，就是说你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做出来的功课。你们两个人本来是陌生的，现在既然主把你们摆在一个团契里面，那就跟相亲一样嘛，是不是？你怎么礼貌上要彼此来往，你不能相亲，人家给你安排相亲，然后理都不理他，这是非常失礼的事情。这神告诉我们，好，这是你的弟兄，你们要彼此相爱，直到见我的面，这叫做命令。那你就去在我们中间能够发展出一些爱来嘛，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哎，教会没什么事儿，是不是？天下太平，现在又是疫情，不好上街，很多事儿可以做啊。彼此接近，彼此了解，彼此交谈，彼此鼓励，太多的事情你做了。教会的传道的人，负责牧养弟兄姐妹的人，他必须要有这个看见，他必须去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做。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耕耘的田，需要去播种，需要去松土，需要去浇灌的一块田，就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爱。而且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会造成教会的复兴，这件事情会带来福音的爆炸，而不是别的。
对，而且其实你即便说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信徒，我也不会想到教会的复兴，也不会想到福音的这个广传大使命。即便说你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去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
是
神是给我们马上给我们有奖励的，还不光是将来，
是
马上就让你的里面得到那个平安和喜乐了。
对，
也许你刚开始去做的时候有点勉强，你的肉体不愿意这么做，
是
觉得有点勉强自己。但是当你去做完之后，你的灵里面是极大的喜乐的。
同样的，看你的心责备不责备，看你的心怎么讲。我曾经和小佩和我们在节目里面做过这样的节目，你觉得知音难觅吗？你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个世界上了解你的人很少，跟你合得来的人很少，那其实你的心在责备你，因为这个跟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合的。
嗯
嗯，你如果把自己的心放开，把每一个神摆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当成神给你要做的作业，去好好的遵行这个命令，去发展这个彼此相爱的情谊，当你一旦做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非常的富足。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在今世得百倍，你得了百倍的弟兄姐妹，而且这样的富足是在天上的富足，是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没有虫会来蛀，也不会生锈的。
啊，是的，
这个是天上的财宝，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啊，那个爱是越给越多，
是
啊，你认为你是给出去，实际上你是放在心里，越爱的人就越能爱，越不爱的人就越不能爱。
嗯，
你如果还留在一个状况里面说，哎，我现在很孤单呐，我好像都没有什么知己呀，大家都不太关心我，那你试试看反过来好不好？你去关心别人。
嗯嗯嗯对，
我相信很快很快，你就会看见不一样的结果了。哎，骆驼，我们今天把第三章讲完了呢。
啊，第三章这就算结束了。
啊、对对对，这是第三章最后一节，对，好消息。
嗯，我还在想这个命令这个问题。
嗯，
我们听很多。然后呢好像在很多这个经文上面，哎呀，大家这个讨论的不亦乐乎、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明白，我们只需要照着去做就行。
对对对，照着去做就是了。像我最近发现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越是没见过面的弟兄啊，哈，他们感情越好。
这距离产生美是吧，
因为没有机会扣分嘛。
对，
都是加分嘛。嗯，现在网络这么方便，大家都在网上啊，正是促进弟兄姐妹情谊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善加利用。尤其我们在能够谈谈，能够聊聊。我建议听众朋友，哎，像我们鸽子弟兄，鸽子弟兄，你别看他眼睛看不见，嗨，他最近他已经开始了一个节目，叫做《葡萄园里的麦克风》。
哦，我听了鸽子弟兄的见证，
他也和我们一样，他开始访问一些弟兄姐妹啊。但是你这样访问，你和弟兄姐妹在节目里面交谈的时候，你们中间就开始发展出爱来了嘛？
是，
对不对？就发展出友情来，大家一起查查圣经。你不要管这个节目有没有人听，好不好？光是你们两个聊一聊，就像
没错，
我们两个聊聊，不是聊得很开心吗？
我们做给自己听的。
啊、对对对对对，我做给你听，你做给我听。
先把我们自己给逗乐了，然后呢，别人听了也就高兴了。
哎，对，一点都没错。所以，哎，盼望弟兄姐妹啊，真的能把这个弟兄相爱这个命令啊，当成一个作业来做。这个作业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果实的一个作业啊，而且是一直好用的。
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种说，哎，神给了命令，你就不要讨价还价，
对，
就直接去做。我们就是经常在这边讨价还价，在这边 argue，
而且我们会认为好像我去爱他这个事情有什么价值，他也不需要我去爱，对不对？你没有看见神要这个东西是一直要到天上，要到永远的。你们两个一起复活，一起见主，然后你们中间没有爱。很可怜的，
是，
对不对？这和两个人中间有爱复活见主，你说哪一个会得到称赞，哪一个让神得到荣耀？这还用说吗？一个教会怎么样预备好了见主，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这个爱就遮盖了许许多多的软弱，许许多多的不完全，甚至能够遮盖很多的罪，让我们这一群人，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我们中间的爱啊，因为我们真的花了时间去做这个作业，以至于不但在今世得百倍啊，在来世得永生，那个永远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爱的永远的生命。
嗯，
这样我们在天上就可开心了，是吧？
是，
好吧，骆驼，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让我把这个节目先送上去再说，我们下次从第四章开始啊，谢谢你喽，
拜拜。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